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30号，公元2001年9月1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与昨天从达仁萨拉启程赴印度加尔各答进行访问，中国记者访问团和北京官方媒体对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攻击鼓掌叫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有关西藏宗教得到尊重和保护的报道，从西藏流亡政府收集的资料出现差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受印度班国邦加尔各答之邀，于昨天上午9点正式从达仁萨拉启程，经过加木至新德里，于今天经印度首府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印度班国邦首府加尔各答工商联合协会特别邀请达赖喇嘛就人类道德与品质方面召开的会议上，以主要嘉宾的身份发表重要演讲。在加尔各答期间，达赖喇嘛计划访问已故马德哲日斯女士创建的社会福利救济协会，以及参加在班国邦一所佛教中心为纪念已故的该佛教中心创始人诞辰日，并且给予加持。在圆满结束对印度西部班国邦首府加尔各答各项仪程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返回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另据法新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欧洲科罗西亚国家的部分非官方性协会的正式邀请，决定于今年10月20号至23号前往科罗西亚进行为期3天的宗教性访问。在这次行程仪式中，以科罗西亚首都泽格勒布和斯布利特城为首的其他部分城市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以人类的道德品质观点为题发表演讲。邀请小组成员 Nihat Mekovic 先生表示，目前在邀请达赖喇嘛的行程仪式中还没有确定能否与科罗西亚总统和部分官员会晤，并且表示这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首度访问科罗西亚。中国记者访问团和北京官方媒体对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鼓掌叫好。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 Digimed 的报道。
多维社消息，多维社披露14个中国电视台的记者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消息，至今未得到中国官方的正式证实。但是法新社15日从华盛顿发出的消息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已经驱逐一批来访的中国记者，据传其中有些人曾对纽约和华盛顿在本周遭到恐怖袭击鼓掌叫好。多维社自从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之后，报道了许多中国人为此叫好的消息。近来许多海内外的学者已纷纷撰文或联合发表公开信，谴责支持恐怖分子的言论，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也明确表示支持反对恐怖分子的行为。但是在民间，极端的言行仍然流行，认为美国这次是罪有应得。事实上可能有70左右的华人在这次恐怖事件中丧生或受伤。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官员说，9月14日我们缩短了依据国际访客计划来访的一个中国访问团的行程，在目前的情况下决定不再继续这项访问行程。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不愿说明这个访问团遭到驱逐的情形，但是其他官员证实，据传 当这批记者见到遭劫持客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和国防部的电视画面时，其中有些人鼓掌叫好。中央社消息，外传北京已下令大陆媒体不得就美国遭受恐怖分子攻击事件发表幸灾乐祸的言论，但官方人民网16日仍刊登霸权主义不除，国际恐怖主义难消的网游文章，显露出对美国的敌对情绪。文章把被受恐怖分子攻击而倒塌的纽约世贸中心说成是象征国际经济霸权的建筑，把五角大厦指为象征美国军事霸权的建筑。911事件的肇事者不是别人，正是长期以来推行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美国政客。全文反美字眼触目皆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近期报道说，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西藏得到了全面充分的贯彻和落实。报道指出，目前西藏有1700多处佛教活动场所，住持的僧尼达46000多，信教者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西藏处处可以见到从事佛事活动的信教群众，各寺院都设有学经班，他们在经师的指导下还要举行若干次较大规模的讲经和辩经活动，切磋佛学经典。报道还指出，与此同时，一些与封建奴隶制相伴随的腐朽落后蔑视劳动群众的旧习俗，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被群众所抛弃。根据西藏流亡政府资料证实，公元1959年，西藏有6259座寺庙，其中僧尼达592558人。在这些寺庙中，绝非仅仅是佛教经典，而且保存与西藏民族的医学、计算、政治、文学艺术等难以计算的各类著作，是整个西藏人民灿烂文化的宝库。自西藏成为中国殖民地之后，在所谓的文革破四旧运动中，极其凶残地用尽了彻底消灭宗教的一切手段。从中国侵占西藏到1979年之间，6259座寺院中仅剩下8座外，其余全部成为废墟。592558名僧尼中，有110000人被折磨破坏致死，250000人被强迫还俗。正如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于1988年在北京召开的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谈到有关中共毁灭宗教情形时说，
没有损耗的一个都没有，最好的是布达拉宫，布达拉宫也不止是这个百分之百，因此这么多管啊，这个这样的时候，他说的不仅打击了宗教，又同时打击了藏族的文化。这个这样的情况下，现在有人呢还是什么对宗教的落实政策，对宗教的政策还是是思想不同，还是是他的多，这是确实确实不现实，不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又不符合西藏的历史，也就是觉得西藏人民不会接受。我们现在为人民服务嘛，西藏的80%-90%的人服务，西藏的宗教问题就是西藏的民族，也就是西藏的群众，不是什么几少数的几个喇嘛的问题，也不是这几，更不是这几个活佛，更不是这我们这么几个代表人物的问题。哦， 就是我们这么几个代表人物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几个喇嘛寺院里边的几个喇嘛的问题，那个问题学生
靠半座了。
这个实际上嘛，说是博舍啊，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百万农奴的问题，他们既反对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又是说很信仰这个佛，这是西藏现在许多人不可理解，就是说是这么一个习惯啊，他们反对西藏的农奴制度。但是也很虔诚的这个西藏，西藏估计是说是宗教可以吗？这个应按理说是说是，你恨这个农奴制度，那个你也可以恨这个宗教吗？这个和我们许多同志是说是这样的认为吗？西藏恰恰不是这样，你这个恨这个制度，也但是很虔诚这个宗教，很需要这个宗教，这个才是西藏的特点，这就是西。怪事呀，就是怪的这个这是事实。虽然这某些人说无情的，但这事实，那你如果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话，那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承认这个事实啊。因此我希望你们也对这个西藏的这个和个其他藏区的宗教的落实政策，以及什么宗教对的这个文化的成就啊，和个发展，这个什么应该有做些事情。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道为您播送的由沈彤原著的不可回避的西藏问题。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第四种说法，直身起外地，客观地评估中国人中国国情是否会允许西藏自决。在此估计，不论中国人中国国情这些概念在西藏问题上的模糊，以及允许这种居高临下的起势姿态的不适当，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首先要对西藏问题做出自己正面的回答，同时作为抱投入姿态的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自由战士，也要为更大范围民众的知情选择提供我们的选择，以作为价值参考。可见于情于理，这四种闪烁其词的说法都不能使我们轻而易举逃脱面对西藏问题的责任。所谓的避风港，最多不过是能藏住鸵鸟头鲸的沙丘。那就让我们来直面西藏，正是世界屋脊那片雪域的人权与主权问题吧。我们正式的将是被压缩了的，被密封了的，被潜藏了很久的残酷的事实，是接连不断的暴动仇杀，是无数次的强暴镇压，是百万生灵的离散，百万生灵的流血和死难。而当我们反观历史，追溯西藏之归属时，历史却吝啬的不肯昭示清晰的答案。这种直面需要的是强大的勇气与胸怀，只要真切的关怀，才能使我们凝视这恍如隔世的画面，只有宽容的胸襟，才能让我们接受罪恶却曾发生的事实，然后去理解罪恶，只有真的勇气，才能在看似无望的迷境中寻索希望。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